随着春天的来临，我很荣幸地把春天请到了我的播客节目，它就是 Spring Joy 春喜，欢迎春喜。
大家好，我是春喜的李斌，然后我自己也在经营自媒体，欢迎大家到我的自媒体去玩儿。
我知道春喜是一支乐队的名字，对吗？
对，对的。
为什么一支乐队会起一个那么美好的名字？不应该是一个很酷的吗？而且你们是两个男人的组合。
那你可能对乐队这个东西还是有误解，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玩乐队啊好酷啊，我应该玩摇滚乐呀、啊、我应该其实并不是，因为做音乐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去玩那种特别炫酷特别燥的这种音乐，就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说就是音乐风格会跟他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就是可能喜欢这类型的，就是比较内敛的或者是比较有美感的这种。对，
那这个名字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不是我起的，是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因为我们总共有两个人嘛，然后他在之前大学的时候就在做乐队了，然后他们大学玩了一支乐队，就他们一起起了个名字叫春喜。然后后来他们毕业之后就没再继续做了，他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就去工作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块聊的时候发现他自己后来写的很多歌都特别好，我自己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后来就两个人一块商量，就我们再把这个春喜做起来，所以这个名字是延续自他们原来那个乐队。
哦，也就是延续的，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吗？因为这名字很美好啊，我听了就开心。
对，就是我也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对，其实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起名字要起一些特别炫酷的，或者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特别独特的。但是年龄大了之后会发现，哎，其实有一些名字，就是有一些朴实的名字反而会好，就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以前我们认识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我听到他叫刘春花，字好土啊，当时。现在我就觉得哇，这个名字好酷啊。对，还有什么叫王喂马、张吃饼还是什么什么的，反正有很多特别奇怪的，但是又感觉挺好，挺有意思的。
我还听过你们写的歌。就是《旧时光》，还有那个《大雪片子砸头上了》，我没有踏进蓝色的海洋，我在你们的歌里我都听到淡淡的忧伤。
这些歌是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写的，因为所有的我们的分工是他来写歌，然后做简单的制作，然后剩下的就是我来去做完善，去做整体的这个音乐制作呀什么这些。所以我那个朋友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吧，他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看法呀、想法呀、包括他一些思考呀，我觉得特别细腻，特别细致。
能在歌里我能感觉得到，能写出这样歌的人应该是细腻的。那创作一首歌的话，它是源于一个故事还是源于一刹那的灵感呢？
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些事儿吧，比如说那个大雪片子砸头上了那首歌，就是他是在东北上研究生，在长春还是在哪儿，然后他当时就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东北的人，然后东北的经济衰退啊，然后大街上卖这个铁锅炖呀、啊、什么卖这个烤冷面呀、啊、然后废弃的工厂，他看到这些东西了，他就有感而写出来这些东西，就他会把这些他看到的，就是他敏锐的感知到的这些东西写出来。
他这个是其实是有那个刹那的灵感，我感觉。因为这些看到的事儿以后给他一个灵感的。
对。
这个。
这事儿很多人都会看到。你会看到，我会看到，他会看到。但是有些人他会比较敏感，他会觉得这些事儿给他会带来一些触动，然后他就会比如说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之类的。
嗯。 我以为跟一些那个音乐的创作是一样的，就后面会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比如旧时光，他就有对那种纯真的一种向往嘛。
对，就是旧时光是也是他们好像是十几年前写的歌了，我那个朋友。
十几年的歌啦。
啊，对呀、啊，他。
啊，听上去很 OK 呀、啊。
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虽然很朴实吧，这个歌不是特别独特，但是很朴实，我就觉得还不错。
嗯，我听过，这三首歌我都是听过的，所以我能感知到里面的那种淡淡的忧伤，不知道，我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就是后边还有很多，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时间做，但是我们后边还有很多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些作品。其实我们后续还有一首歌其实已经做到一半了，它是讲一个就是有一个陕西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实在好像是在2000年左右吧，他那会儿有一个节目叫半边天还是叫什么，
有，
对对，然后他里头采访了一个陕西的一个陕西还是甘肃的一个农村的妇女嘛，就叫刘小样，然后后续有很多很多对他的报道，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我特别喜欢啊，我这个时候我太喜欢了，然后我制作的时候我也给他加了很多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包括他自己采访的声音啊什么的，反正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故事吧，我觉得他给我就是最早他是我那个小伙伴看到他分享给我，然后他跟我说写了一首歌，然后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哦，这个直戳你的内心，就是这个歌啊，尤其是最后一声出来，然后就你就啊，这个就已经就被完全被戳到了，就是我们到那个报道，就是我反来覆去去看那个后边对他的这个采访啊什么，觉得哇，就能流出泪来那种感觉。这个歌我们已经制作了很久了，但是后来因为对后边的处理有一些分歧，所以一直就没有再继续做完，然后今年我们忙完这些事情，手头事情之后，可能会继续把它做完。
我喜欢，我期待你这个作品，它应该会打动很多人的心。赶紧上吧，春熙。
好嘞，好嘞。就是还有他们对这个，我那个朋友他对他，看到他写的那些歌给做出来，我是觉得特别好的，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市面上能听到的这些歌，好多都是很怪。就是看着很炫酷，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尤其是写歌词，就是现在国内的独立音乐人最大的弱点，可能就是在歌词上。所以我反正是对我这个朋友他写的歌是比较自信的，我就觉得特好。我觉得可能要比市面上其他的很多歌曲都要有意思。
你是个音乐制作人对吗？是个专业人士，那能打动你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就是有内在的东西啊，就是你的歌可能会特别简单，比如两个和弦四个和弦就把这个歌写出来了，但是你简单是简单，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这个就是你只要比如说我就一把吉他两个和弦，我就把我想表达的表达出来了，这就是好歌，我能感受到你表达的内容了，就是好歌。而不是说有些歌啊唱什么啊，经常一些那个炫酷的东西，一些虚无的一些词儿，那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好歌。你即便是制作再好再精良，它也不是什么好的歌。
是不是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歌呢？
对吧，应该这么说吧。
因为我们普通人欣赏曲子欣赏一首歌的话，大体上都是分好听不好听，像你专业人士的话，有没有别的角度或者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欣赏一首歌呢？
我们也是好听不好听，这个很重要。就是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土不土我们可能能听出来，就是很多人觉得啊这歌听起来啊不好听，可能就是觉得太土了，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些歌大家会觉得啊朗朗上口啊，唱的真好，听的也好听，但实际上就是可能听过很多歌的，就是或者是职业的音乐人会觉得啊这个属于 Tracy 就是那种很土的那种，对，
很土，
对，
哎，我还没觉得用词儿是用土来欣赏一首歌的。
那当然有了，就是土嘛，黄土的土。
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很 low 吗？
啊，对，可以这么说，一个意思，对，嗯，哎，
什么样的曲子是土的？
很好听。嗯，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吧，就是有些人觉得摇滚乐就挺土，我就觉得摇滚乐就挺土的。对，但有些人会觉得啊，是那种抖音歌曲、快手歌曲会觉得很土，就每个人标准可能不一样吧。
嗯，你们那些曲子属于那个民谣一类的吗？
嗯，不是，你不要给它定义，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属于什么，就是，嗯，我是特别怕给一个音乐去定义定位它是什么样的音乐的。
哦，影响那个随性的一个发挥。
嗯，
定义了你就会往那儿靠了是吗？
啊，对，就是你如果比如说给自己定义我是一个后摇或者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后朋，那你可能会限制你的发挥。我觉得不要刻意的去给自己就是贴一个标签，就是我是什么什么音乐，不要这样的。
有道理，对于艺术的创作里面，如果你定义的话，的确是不好的，给人下定义的标签也是不好，更何况是艺术的创作。没错，
对对对，
我认同。你是学那个吉他的是吗？
啊，对对，我上学是学吉他的。
哎，为什么男生都喜欢玩吉他，是不是特有范儿啊？
嗯，也不是吧，吉他比较普及吧。那我学钢琴我还得买个钢琴，那我学吉他我就买一小支吉他，想背到哪儿都行，我觉得是比较方便吧。
不仅仅是方便吧，你没看到他们拿着吉他然后对着心爱的姑娘在那窗下唱的情歌，是不是挺有范儿啊？
还有一个就是吉他可能会简单一些，就是容易上手，所以更好多人刚开始学一学我就可以。那你学钢琴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它是那个成本会更高一些。
嗯，这个也是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拿着这个吉他对着你心爱的姑娘唱情歌啊？
那应该有吧。那
那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唱的是什么歌啊？
这个就真忘了，这个就好，应该是好多年了。学的时候也经常就唱一些歌吧，也不一定是对着谁唱，但是一定是在别人的面前去唱。
你感觉挺好的。
啊，嗯，还好。
但是你居然忘了歌的名字了，本来也可以给一些人介绍介绍，没准他们也拿着这首歌去唱一唱。
没，就是因为这个歌太多了。
我知道你还有一个简单音乐工作室，对吗？
啊，对，就是我做的自媒体嘛。嗯，简单工作室，简单声音，不是音乐。嗯，
这个是就是处理一些音乐的就声音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音乐相关，音乐制作相关的，就是因为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可能到现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做音乐制作嘛，做编曲啊，做混音这些，但是就是我积累了一些经验，然后后来说那我们可以做成一些教学什么的发到网上去，就是分享一下自己做音乐的经验，这样仅仅是如此。
哇，那很棒啊。你像我们那个主播经常会遇到的那个防混和车来车往那种嘈杂声，你们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房间的混响主要是墙太光了，就房间里头墙面啊地面啊天花板太光了，如果比如说我们房间的墙面啊什么都是很软的，然后很厚的覆盖物，那你就一定不会有什么房间混响。但是一般家里不是墙面不是都是硬的嘛，尤其地板有可能还是那个瓷砖，所以我们做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在这个硬质的墙面上给它挂一些软质的这个材料，厚的软质的材料，去减少它墙面这个反射，就是我们声音跟光一样，光比如说射在一个光滑的那个一个亮的一个 材料上它会反射回来，声音也是，声音是传射就是发射到一个硬的光的墙面，它会反射回来，反射回来多了之后就形成了这个混响。就是有很多人会比如说搭一个小房子，我在这个小房子里头工作录音啊说话啊什么的，但是你最后发现你在那小房子里头出来那个声音特别难受，就是低频会很多嗡嗡的，然后中高频又吃掉了那种感觉。
或者我们会贴很多的那个隔音棉在墙上。
阴棉，对，没有隔音棉这种东西，都是吸音棉。我有做很多视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的账号里头会有很多视频，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会比较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到时候可以看我那个视频，就是在 B 站简单声音工作室会有特别详细的，比如说为什么海绵或者是那个聚酯纤维板那种贴满的那种声音不好，然后我们怎么做才是比较合适的，就是会有这相关的这个介绍。
那自己看了你们的视频，自己可以动手制作吗？
也可以啊，可以。
那对那个外头那个车来车往的嘈杂声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些主播，比如说我录书啊，或者是录音啊，就是语音类的，或者是直播啊，就是如果窗户外头或者门外头有这种嘈杂的汽车的马路的声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声音的话，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买那种超市冷库啊什么用的那种厚的皮质的棉门帘，然后那个因为它一张门帘上呢有两层那个皮质，然后里头还有一层棉，然后它能隔绝掉一部分中高频，所以比如说我们窗户漏音，那我就在窗户上给它挂一层，然后它就能屏蔽掉就是很大的一部分的中高频的一些那个声音。比如说如果我挂一层不行了，我再挂第二层，挂两层，这样的话效果会很好。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了，因为你要再复杂就是换窗玻璃换什么隔音玻璃那就很麻烦了，大部分人都搞不定。反正就是厚，就是如果你要隔音的话你要厚，然后就是有密度。为什么推荐那个棉门帘呢？皮质的棉门帘，为什么？因为其实它那个能隔掉音的话主要是那两层皮油。
你既然是一支乐队啊，现在又是春天，给我们能不能推荐一首属于春天的歌啊？
春天的歌。
对呀、应景一点嘛，也得有美好的音乐。
你得让我现想，我想不出来。这怎么推荐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乐队的歌就挺好的，推荐给他。
行啊。
对。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个春喜的，有一首歌叫《大雪片子砸头上》，然后那首歌其实它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分前后两部分，前面一部分讲的是东北的这个冰天雪地，然后卖一对夫妻卖烤冷面的这么一个场景，很冷，然后东北那种环境，然后呢到歌的后半段呢它会有一个急转，会变成一个就是很欣欣向荣，然后他们去到南方，然后去到海南，然后又有了那种就是好像春天来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变化。但是就是我们那个歌从开始听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很绝望很那个什么的，其实我最早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想就是最后以一个特别难过或者特别悲惨的一个结尾去给他结，就是我不做后边那个，就给他变成春天又找到新的希望那种感觉。但是我们那个主唱，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他就觉得不行，这不完整，然后我要给他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们就后边加了一段特别不一样的，就是峰回路转的那种那个段落。
后面那一段是用唱是用说的方式的，前面是唱后面是说。
对，其实那首歌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听完都会有很有感触，就是就是那种从东北也有很多人嘛，因为东北往海南去 或者往全国各地去的人有特别多，因为东北经济不景气嘛。然后他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个人是特别有感触的。
嗯，原来这首歌是有个故事的。
嗯，对，那肯定的，每首歌都会有故事。
是吗？
嗯，对，每首歌都会有故事。
这一点我真喜欢。
有内核，它一定是要有表达的。
我刚才其实想问你，为什么我让你推荐春天，你给我推荐一个大雪片子？
对，因为它结尾有从那个冬天过来的，然后又去到了春天的那种感觉。
嗯，又看到了希望。
对对对，一会儿可以带着这个故事去听。
好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怀揣希望的歌吧。在歌声里，让我们遇见春天。感谢收听。爱你们的咸白菜。
李军吃完就踏上了南下的卧铺列车，在同一个时空里，冰雪消融了，他头脑飞速运转，甚至比列车都快。在第20:05的时候，他被阳光照耀醒来。当他望向窗外时，北国的春天已来临。